啊，记是什么呢？记是旅行住旅馆，时间很短暂，人生呢就像到这边来观光旅游住旅馆，人死如归，归是回家。你们想想，说这两句话的人，他对于人生的真相有没有搞清楚，有没有搞明白啊？佛家里面常说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啊，都是警惕我们的，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认清楚啊。出来旅游风光再好，不是自己家园，很短时间你就得离开。这是事实啊。所以这个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真看清楚了。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善人也好，恶人也好，我只用一个真诚清净慈悲心来对待，这是成就自己的功德了。善缘，我没有丝毫贪念，放得下了。我也没有丝毫嗔恚，永远保持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觉啊。真诚平等平等觉在哪里发现呢？就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面对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去看呐、你有没有真诚清净平等觉？一切时一切处，哪怕是一刹那那么短的时间，我这个心都没离开，都没失去，这就叫道心呐、你的心在道上啊。老子所谓说道者不可虚与立，就这个意思。心与道相合了，我们的言行自然就随顺道德了吧，怎么会离开道德呢？看到众生有过失啊，我们要会观机，自己先要得受用。他造的那些过失，造的那些罪业，他是佛菩萨示现的给我看的啊，来提醒我，叫我马上反省，我有没有他这种罪业啊。我将来的时候如果由他造的这种罪，我将来受他同样的果报，他是我的一面镜子，来提醒我我的好处了啊。他受苦了，他受苦是为我受的呀。为什么呢？我看到他受苦我觉悟了，他是我的恩人呐、这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求无上道的心态。转过头来，我们怜悯一切愚昧造业的众生， 希望他不要造这个罪业，不要受这个苦报。啊，我们也学佛菩萨，主动去帮助他。这个时候要观机，啊，看看他机缘成熟没有成熟。啊，什么时候成熟呢？对于道德好要啊，欢喜啊，他成熟了。如果对这个道德啊，对于佛法，好像是欢喜，实际上呢排斥，表面上欢喜，内心里的排斥，排斥不肯做啊。你赞叹他欢喜，你说他过失的时候，马上脸就变了。哦，我们明白了，缘没成熟。啊，他是有缘，但是缘不成熟。啊，缘不成熟怎么样呢？扩张恭敬啊。六祖坛经教导我们呢，扩张令欢喜。不要叫他讨厌，这是真正修道人的心态，能接受的诚心诚意帮助他，不能接受的合掌令欢喜。不要再说了，再说怎么样呢？再说结怨了，他心里怨恨你，变成冤家对头啊，将来以后啊，如果出不了轮回的话，生生世世报复，那很苦啊，那越迷越重，冤冤相报非常残酷，不结冤。教学亦复如是啊，我往年在台中，我们同学不少啊。李老师的长随弟子大概有50多个人啊，我们都是长随弟子，老师到哪里去，我们是跟在一起的，不离开老师的，每一堂课都不缺的，长随弟子。长随弟子当中有根熟的，而有不成熟的。老师观机应机施教，他对待同学态度都不一样啊。那个根熟的众生呢，有打有骂，在同学当中啊，在一起啊，老是打人呐、啊，骂人呐、啊，跟熟的，怎么样呢？挨打挨骂，知道老师爱护我，老师教训我，感激老师，打不走的，骂不走的。如果老师有几句话责备，那个脸上表情就不太好看了。老师对这个学生呢，永远恭敬他，即使他有错，老师一句话不提。李老师当年这种教学也是给我们看的呀，我们看了之后啊，心里有数啊，觉悟。啊，哪些人可以说，哪些人不可以说，说话要有分寸啊，一定要想的是他能够接受的程度，不可以超越，超越是变成冤家对头，那我们就犯了大错了。 啊，这是我跟李老师十年学得来的。平常生活在一起，察言观色，你就晓得大家根性不相同。啊，那我们的言语态度，就是方法善巧方便不一样，我们那个真诚的爱心是一样的。真的希望他回头，希望他成就啊！但是业习烦恼太重了，要体谅他了，他回不了头来啊！这个事情哪能勉强人？佛都做不到啊！我们有什么能力做到呢？但是我们会知道他总有一天回头，或是来世，或是后世，或是十劫二十劫之后，或者是无量劫之后，他会回头，这是我们肯定的。佛经里面讲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听一尊佛名，听一尊菩萨名，听一句经文，这都是做佛的善根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我们对他要尊敬呐、他不尊敬我，应该的，正常的；我不尊敬他，错了。为什么？因为我清楚嘛，我明白嘛，那么他呢？他不清楚，不明白嘛，他现在糊涂嘛，糊涂人干糊涂事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明白人干明白事也是理所当然的。明白人干糊涂事错了，糊涂人要干一点明白事，是大大应当是赞叹他了。做糊涂事要原谅他，做明白事要赞叹他。明白人干糊涂事，那要责备他。干明白事。是他分内应该做的，无需要赞叹。那么佛菩萨有时候赞叹，那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不是赞叹他的，是提醒一般大众，他学得不错，学得很入法，以他做榜样，以他做模范。赞叹是赞叹给别人听的他如果说是我做了好事，人家赞叹我生欢喜心，他就完了，为什么着相了，心底不清净了那就又错了嘛所以这里普净智啊这三个字我们特别要留意啊，然后才真正能够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是齐心动念都能利益九法界众生经上佛常常教导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功德怎么累积的呢念念当中累积，行行当中累积，你的功德越来越殊胜了，智慧越来越大了， 啊，福报越来越明显了，那你就更为一切众生好好的去服务啊，不能自己享受啊，啊，自己享受那就迷了，一享受就迷了，啊，这个时候有智慧，有福德，自然能观机，啊，这观机用现在的话来说，你会把一切机缘掌握住。没有智慧呀，机会在你面前，你不认识啊。当面错过，啊，到后来想起来，后悔莫及了。啊，机会一纵即逝，第二次再遇到不容易，不晓得要隔多少时间。凡是成功的人，这个世间事业成功人也是如此啊。现在讲这个经商，哎，他能抓住商机啊，他会观察，他会抓住，他发财了啊。当然，发财还要命，没有命啊，这个机会你虽然认识，你虽然能掌握到。命里头没有财嘛，啊，还是发不了，啊，但是这是缘。如果命里有财，抓住这个机会，啊，你命里头那个财会现前。啊，命里没有，纵然有这种机缘，你掌握到，这个财不会现前。啊，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呢？有啊，而且很多啊，我们仔细去观察，也许就在周边呢，你就能遇到啊。命里头没有财啊，但是机会他看出来了，他掌握到了啊，好像啊，他也发了财了，哦，他也很欢喜。过不多久啊，他的财丢了啊。这个好比什么呢？现在最明显的玩股票的哦，这一次股票上涨发了大财了啊，他贪心不足啊，再去赌啊，过两天的时候呢，那股票下跌了，输光了，就是这一类。命里头没有啊，命里头有的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呢，他的财富都丢不掉啊，那是他命里真有啊。纵然在大劫难当中啊，他的财富还能够保持啊，命里头真有啊，命里头没有啊，表面的那是虚妄的虚财啊，不是实在的 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啊，虚假的多，真实的很少啊。大概是命里头真实的这个人都很老实啊，这个虚假的不老实，招摇撞骗呐！啊，那个真的是过路财神呐！啊，给你手上过一下，看一看，你得不到，你也享受不到。啊，而真正的财宝，世出世间圣贤都交给我们。应当如何来处理呢？要帮助众生，这是真的。自己享受啊，是。 是虚妄的，多生多劫累积的啊，这个财富你命中有财了，你在一生当中享完了。如果你要是很奢侈浪费，二三十年就想完了。这些事情最明显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的帝王，他能做个皇帝。中国人一般讲的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那是多生多劫修集的，不是一世两世三世啊。多生多积多劫修集的这些富贵，十几年想完，二十几年想完了，在历史上做皇帝十几年死了，做二十几年死了，很多很多啊！这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拿这个福报去布施众生。为人民造福，他不懂这个道理。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他得福德绵长啊。死了以后啊，升天啊，他一生造的福报更大了，因为你做帝王，这是你修大福报的机会。你做好事容易啊，比如税收，你能够减一分税收，全国人都得利，他容易啊，别人做不到啊。了凡先生做县长，他想修福这个农民的田赋，他把他减租，这一个县的人通通得福，全县农民都得他的福报，所以他许愿做一万桩善事，就这一个念头，一万桩善事就圆满了。做皇帝的人想做百万桩善事、亿万桩善事，他的意念就圆满了，他容易啊。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个福报，做不到啊。他有这个机缘，他能做到。有这个机缘可以做而不做，那叫真可惜啊。清朝皇帝我们听说三餐每一餐多少个菜啊，一百道菜啊，福报啊，他那是他皇宫里面的制度啊。老百姓的生活呢，他舒服掉了。如果能够想到老百姓生活贫苦，我一餐饭十个菜就好了，那他的福报就不得了了。他没想到，他没这么做。当然别人也不敢建议，建议的时候好，那还得了，他也不高兴，你脑袋就没有了，别说官爵了。所以有大福修大福报的机会一定要掌握。如果不能够掌握住，那实在叫真正可惜。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请看《华严经》祝灵神寄诵第三首看起。若有众生亦见佛，彼时若于深性海。普世一切如来道，慈妙牙神
止歇土，这是第三位生涯法要竹林神。在前面呢，我们看到啊，他所修学的法门是增长种种信净信仰，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殊胜的因缘都是为佛道啊，念念心地清净，这就比喻种种啊芽生啊菩提之芽了啊，取这个意思。赞颂里头我们要知道怎样去学习，首先自己要学，然后要发心帮助别人。若有众生一见佛，这个是与佛有缘了。我们一般说呢，初学佛的人对佛还蛮有信心啊，第一次入佛门，不论是什么样的因缘，只要能进佛门，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名号，也不要问他有没有恭敬心啊，也不要去看他有没有拜佛，那都不重要，那是以后的事情啊。首先的时候呢，他愿意踏进道场啊，见到佛像，听到佛名，我们要用智慧，要以善巧方便帮助他生信心啊。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现在在海内外啊，用的是介绍他认识佛教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演，就是为这些众生讲的啊，是往年在迈阿密讲的啊，我讲过好像三次啊，迈阿密讲过一次，旧金山讲过一次，在澳洲讲过一次，啊，同样的这个题目，帮助他认识佛教，让他对佛教生起清净的信心。这是头一步啊，他如果能接受，能生欢喜心，他一定是主动的要求啊，更进一步的认识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佛法 循序的介绍给他，而次序一定要看这个人他的根性、他的程度、他的年龄、他的行业，都能够适合他的需要，兴趣就来了。如果我们介绍的东西是很好的佛法，不是他现前能接受的，不是他现在生活环境所需要的，这个就难了。为什么呢？所学非所用。他觉得佛法是好，但是占我太多的时间。而且学了的时候没有法子落实到生活，没有法子帮助他的工作。这个样子久而久之，他对于修学的兴趣慢慢就淡薄掉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同修学佛甚至学十几二十年退心了，去学别的教去了，甚至于学邪教去了？有啊，不是没有啊，我常常听到啊。什么原因？他在佛法学的不契机，他遇到的不是真善知识啊。佛法里面讲，他遇到的是恶知识。恶也不见得是恶人。是什么原因呢？介绍给他的东西不是他需要的。为什么学邪教呢？邪教给他那些东西恰好就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其他的急呀。道理在此地啊。因此我们把佛法介绍给大众的时候，这个事情不能不留意啊，不能够粗心大意啊，一定要懂得观机。观机这段事情啊，我们在培训班教导讲经的法师，那是我们很重要的一堂功课。对于一般的同学来说，重不重要呢？同样的重要。不过就是没有这个机缘呢，专门来上这个单元的课程。诸位同修如果要想学习，我们在培训班教学的时候留下有录像带，现在都做成了光碟，应当要学。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决定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人群。每一天从早到晚接触这些大众，你要没有观机的能力，你虽然很热心地把佛法介绍给他，他未必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就是法师讲经说法也不例外啊。一般人常讲法缘好。 好不好？啊，什么叫化缘好呢？你讲的东西契机，听的人生欢喜心，听的人得受用，那你化缘当然好啊。你讲的东西没有讲错啊，依照古人的注解，一字不漏的介绍，没讲错啊。化缘不殊胜，什么原因呢？做注解的那个人是古人，你要知道他的对象也是古人，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啊，以那个时代的人为主啊。当然他想到启发来学啊，启发后世的人啊。注经的人没有想到我们现代这个社会啊，没有想到我们现代人这种生活方式啊，不知道现代人的需要啊，所以依照古大德的著述来讲，往往把听众都讲跑掉了。啊，有些法师来问我，这什么原因呢？啊，我就分析给他听。啊，你讲经是希望这些人回过头来去做古人，如果在外国讲呢，那更麻烦，不但要叫听众做古人，还要做叫外国人做中国的古人，他怎么会甘心情愿呢？与他自己现前的生活完全脱节，他不会来听的。听了起不了作用嘛，啊，所学非所用嘛。现在工商业社会的时代，大家的时间分秒必争，啊，他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时间浪费在学一样啊没有用处的东西？除非是一些具有宗教热忱的人，啊，基于他的一种宗教的热情，来听经啊，而不是为了生活工作需要来学习。大有不同啊。古人的注子可不可以参考呢？可以。的何学何用？不能够死在注解里面。注解可以给我们提示。现在人家呢，可以给我们灵感。我们不能用他的句子啊，我们得到他的启示啊，有新的东西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属于感应。而且能够面对现实的问题，用佛经文的意趣来解释， 我们在这里开智慧了，在这个地方得利益了，晓得眼前一切人事物我们如何来对待，如何来处理。所以接着只要他信心生起来了，然后就能普施一切如来道啊！啊，那么这一句里头包括了大乘、小乘、宗门教下、邪密圆融啊。你要知道，该给他说什么法，你就得给他说什么法啊，必定呢。帮助他解决现前的问题啊！啊，那我们普遍观察现在这个世界，大家普遍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灾难呐！啊，尤其是这几年来。东西方古老的预言啊，宗教里面的预言，从基督教来的，天主教来的，其他宗教里面来的，都说到啊，2000年是世界末日啊。我们看到全世界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好像这个预言似乎是真的啊。于是越来越不安。这是现代社会大众普遍的问题。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到底世界会不会有末日？啊，末日，那我们现在知道肯定有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太阳系有毁灭的一天，这科学家告诉我们，啊，太阳这个温度啊逐渐在降低啊，若干年之后，太阳的光辉没有了，太阳系这些星球瓦解了，啊，地球到底到哪里去？何去何从？佛经里面讲的尘住坏空，啊，所以我们就肯定末日是决定有的，啊，不但这个地球上有末日，太阳系有末日，银河系也有末日。末日到底是哪一天呢？有人说是2000年，我现在就到了。很多人曾经问过我，我说佛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就算照中国古老的历史记载，啊，要跟现在西方人的讲法差不多，相差600年。啊，外国人的这个计算方法，现在佛历是2500多年，中国古老的记载，今年是大概是3020几年，啊，有这么大的出入啊！这些我们不必去考证，考证也没有意义，啊，都是属于妄想分别执着， 啊，他们的说法都有根据，啊，有根据就好嘛。啊，真正要是佛灭度哪一年，那这个事情必须要把释迦牟尼佛请来，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不是当事人啊，谁也搞不清楚。啊，这是事实啊。啊，3000年也好，是2500年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